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那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的是正文24章的第7节，会幕之所。那这个会幕啊，指的就是神圣会幕。那跟谁呢？就是跟弟兄啊。那这个24章呢，它的主题是特殊性，也就是在谈我们的自我。那这个正好是我们本季上课的主题啊。包括这个实体课，然后还有网络版，那所以这一章呢也会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刚好最近呢就上到了这一章，所以我就选了这一节呢来做公益的录音，那也同时是上课的一个补充。那只要我们着眼于特殊性啊，就不可能去会晤我们的弟兄，因为特殊性就是要把别人比下去嘛。那这个时候你眼里就不会有弟兄了，只会有敌人，因为他也不甘心被你比下去啊，他也想要特殊性啊。特殊性是一个零和博弈嘛。好，那以下我选的这节最重要的三段文字呢来跟你分享。首先是第一段啊，他说困在这世上的人，谁不是苦苦护卫着他希望能成为真理的特殊性，希望能成为了，所以就是特殊性从来就不可能真的成为真理。好，那他的愿望既是他的天理，他也这么遵从。特殊性要求什么他就给出什么，他需要什么他也不拒绝，毕竟那是他之所爱。好，所以他一开头啊，其实就暗示这个特殊性不可能是真理，因为上主是真正公平的，他怎么可能爱某个人比爱其他人更多一些呢？这其实并没有道理。好，那下面说，一旦他开始呼唤，他就听不见其他声音，只要能使自己的特殊性免于最轻的侮辱、最小的攻击、耳语般的质疑、暗示性的威胁或极度崇拜之外的任何事，努力就不算太过，成本就不算太高，代价就不算太大。也就是我们完全成为了特殊性的奴隶。好，那我们都曾经体验过啊，就是苦苦追求一件事情，某个人，苦苦在追逐自己的欲望，但我们很少想到啊，谁才是主人啊？当我们苦苦追求的时候啊，就像开头讲的，我们是困在这个世界上，也困在我们自己的特殊性之中。那特殊性成为了你的主人，你成为了他的奴隶。那他说，这就是你的孩子，你深爱着他，一如天父深爱着你，然而他却取代了你的受造，他们才是你的孩子，以便你能共享而非抢夺上主的为父身份。那这个你的受造指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或者说天堂里面所创造的一切。好，那我们在实相里面，成为上主的创造同工，跟着他，一同去创造啊，这个是在共享上主的为父身份啊，因为他把这个身份，也就是创造的能力，也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是去，造偶像，然后呢，借由这个偶像来塑造自己的特殊性的时候，来塑造我们的自我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不是在共享他的为父身份，而是在抢夺他的为父身份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在造自己嘛，我们造偶像其实是为了要造自己，那你就是在当上主嘛。好，那他说这孩子究竟是什么，以致你将其塑造为自己的力量。好，那就是你会相信说这个能给你特殊性的就能够给你力量，但实际上我们却是丧失了力量，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嘛。那他说这尘世之子究竟是什么，让你在他身上挥霍了如此多的爱，上主受造的这一拙劣赝品究竟是什么，竟能取代你的受造。也就是问我们说，这些特殊性真的有那么大的价值吗？好，那然后也让我们去反省，就是为了追求这些特殊性，不论是什么样形态的特殊性，那带给我们的苦跟不幸明显的要更多嘛，所以人生才是明显的苦多过于乐。 好，那他说如今上主的东道寻获了他更喜爱的另一个孩子，他们又何在？这个另一个孩子就是指特殊信仰。那这个上主的东道，这个东道主指的就是我们。好，那下面这个我们再来看第三段，他说特殊性一旦占据了你，你又怎么能明白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一旦选择了特殊性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罪和无价值感里面去。因为你选择特殊性就是要选择跟上主决裂嘛。那他这么反问，其实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把特殊性当成自己的价值，我们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越特殊，我们就越有价值。但是事实正好相反的，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助长我们内在深处的罪疚跟无价值感，然后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你的外在或许光鲜亮丽，或许拥有了很多，但是你内心的无价值感其实还是那么多。那他说在他的神圣性中，你又怎么会无法明白？因为他的神圣性，就是你的神圣性嘛，那么就是这才是你真正的价值所在，是上主给你的。不要企图把自己的特殊性塑造为真理，因为它若是真理，你就万劫不复了，因为你会陷入巨大的罪疚，无法脱离出来。好，那他说相反的，你应庆幸自己能看见他的神圣性，因为那才是真理，而他内的真相必然也是你内的真相。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这么问自己，我能保护心灵吗？身体方面稍稍可以，暂时的，但是无法永久，而你自以为的保护往往都是伤害。也就是说，表面上我们好像很努力的在保护自己的这具身体，各方面的保护吧，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在认同身体的时候，就是在认同特殊性，也就是在认同分裂，认同小我，然后认同罪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在深处的罪疚啊，其实就会不断的去攻击跟侵蚀这具身体，这就是这句话他所想要表达的含义。那他说你保护他的目的何在？毕竟你的选择决定了他会健康还是受伤。你保护身体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跟身体认同，让身体来彰显你的特殊性，还是你真的是要撤除你内在的小我、罪疚，以免他去侵蚀你的这具身体？那这会决定你是健康还是受伤。他说要是想夸耀或钓到另一条鱼，或让自己的特殊性别具一格，或为自己的怨恨编织一副美丽的外框，你就是以腐朽和死亡在责罚他。那这个为自己的怨恨编织一副美丽的外框，意思是说你其实是把你的罪疚投射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呢又想要去让这个身体去彰显你的特殊性，所以你就要把这个身体，就是把它就是搞得光鲜亮丽的。好，但这其实是无济于事，就是你其实还是以这个罪疚在侵蚀你的身体，在惩罚它。好，那他说而你若在弟兄的身体中着眼于这一目的，同样的责罚便会落在你身上，因为你定罪弟兄也就是在定罪自己嘛。那你如果认为弟兄必须要接受惩罚，那你也会认为自己必须要接受惩罚。但当然因为你现在正在认同身体嘛，所以这个惩罚也就会落到这个身体的身上。好，那他说所以你替他编织一副神圣的外框，好让真理照亮他，使你免于腐朽。那这个 frame 就是这个外框呢，是在这个正文里面它在不同的章节都在用的这么一个象征，就是在讲形式嘛，形式跟内涵的这个形式。那怎么样是去为这个弟兄编织一副神圣的外框？其实就是宽恕嘛，你只要宽恕弟兄，这自然这件事自然而然就能够达到，而且 跟这个弟兄他表面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无关。就是他看，就算这个弟兄看起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一只脚在棺材里面，你的宽恕也能让你在他身上看到一副神圣的外框，也就是所谓的基督面容了。好，那这指的就是这个实相的道理。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中，好，所以我们能够直接去体证到的宽恕，就是所谓实相的道理。好，这就是他所说的神圣外框。好，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部分，希望对你的学习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那也很欢迎你跟我索取我重新翻译的奇迹课程，如果你还没索取过的话，这部分是免费的。那也欢迎你多多利用我们网站里面的学习资源。好，那我们算是一个半公益的奇迹团体，那所以我们其实光光公益的这个内容啊，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就非常的丰富了。好，那如果说你有从中收获的话，有这个得到启发的话，也很欢迎赞助我们或者参加我们的课程，让我们能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好，那最后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